让我们呢在讲道以先同心祷告。愿主你的灵临在我们的当中，特别临在孩子的口舌的当中，愿我所宣讲的蒙你所造就，愿你的灵临在弟兄姊妹的心里，让上主你的话你的道进入他们的生命，以致到他们能够信靠你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藉乃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名字而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被人叫去做一件很危险的事呢，而你又很害怕不敢去做呢？回想起年初的时候，我就跟亚当团去了个营会，其中一个活动呢就要游绳落嘅，喺个高墙度游绳落嘅，咁其实都几惊嘅，要跨出去嗰下，又捉住条绳落。其实你都唔知道上面嗰个人系咪真系会掹住你咁，即嗰个系个导师嚟嘅，系佢一定 suppose 系会掹住我嚟嘅。因此咧，当你要做一件好危险嘅事，其实咧你要好信得过对方，就好似一个故事系咁样噶，一群咧苏格兰嘅人嘅绅士。去到悬崖边，想在悬崖边的一个鸟窝当中去拿一些鸟蛋。他们呢尝试去说服一个穷等人家的男孩，要求他呢攀下悬崖去看他们拿这些的鸟蛋。他们告诉男孩听，我会用绳绑住你的，而且我们会捉实这条绳的，而且我们会付很多很多钱给你的，你愿不愿意啊？但对于这个男孩来说，他们是一群陌生的人，因此不愿意去。无论他们怎么保证不会发生意外，他们一定会捉住条绳都好，这个男孩子都不愿意去。最后这个孩子的回应是这样的，如果是我爸爸捉住这条绳，我或许可能会愿意去。证明这个男孩所信赖的是他爸爸。一个人不会，绝对不会贸然地信赖陌生人。一个人只会信靠他认识的，他相信的人。今天经文当中也有一位这样的人物，他因为信任和相信他的主人，使到神的能力就在他身上成就。同样地，我一连串的故事都是讲一些小人物小故事，今天的人物都是一个无名字的人物。撒母耳记上十四章一节，有一天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青年说，来，我们过去非利士人驻军那里。为什么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要这样跟他那个帮他拿兵器的青年人这样说呢？扫罗是当时以色列人的王，刚刚被立为王，作了王一段日子，而约拿丹就是这个扫罗王的儿子。当扫罗王作了一段王时间一段日子之后，他开始发展他的以色列王国，他开始召集了一个3000人的英勇军队，受过训练。而他将这3000人的英勇军队，有2000人是跟随了扫罗，有1000人是给了他儿子约拿丹。而在前一章的经文13章讲到，约拿丹就在攻击住在他家乡附近的一个非利士人的小队，就在这个加巴的营房当中。而当非利士人听到这个营房被攻击的时候，就十分愤怒，要起来呢攻打以色列人。就在这样的故事背景底下，非利士人就集结了在这个密密的地方。非利士人有什么呢？非利士人有马车3000辆，马兵6000人。以色列人有什么呢？当其时扫罗最初的时候发展一个3000人的军队，就这样看人数都已经不够。 所以掃羅就去了吉甲，嘗試想召集更加多的軍隊，更加多的以色列人成為他的軍隊。但由於以色列人的懼怕，而且他沒有等到撒母耳來到獻祭，祭司撒母耳來到獻祭就私下獻祭，而至到神都不應允他，以色列人就懼怕，滿有信心的原本的軍隊慢慢逐漸減少到只剩600人，不單止人數比不上這個非利士人，在軍備上前一章都講到以色列人呢更加是沒有軍備的，因為他們沒有鐵杖，他們磨、鋤、犁、斧、鏟都要去到非利士人的地方才能夠磨到的，唯有掃羅和他的兒子約拿丹才有刀有槍。所以跟隨掃羅的百姓呢根本就沒有刀沒有槍。就在這樣的背景，這一節就講掃羅的兒子約拿丹就對這個沒有名字的年輕人說，來吧，我們過去那個有3000馬車6000馬兵不知道多少步兵的非利士人的陣地裡，我們有多少個，不就是你和我了。在這樣的背景底下，約拿丹這個要求是不是很不合情理呢？約拿丹這個要求是不是很不近人情呢？似乎有一個送死的感覺，不單止他們要去到敵人的陣地，就在這個背景底下，經文亦都指出，如果他們要去到非利士人的軍隊所集結的密末當中，他們一定要經過這個隘口，而且這個隘口已經有非利士人之前派來駐守的哨兵，所以對於他們來說，這兩個人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隘口這個地方是很特別的，經文第四節這樣講到，約拿丹要從隘口過到非利士駐軍那裡去，隘口兩邊各有一座矢狀峭壁，一座名叫波薛，另一座叫西尼。在隘口的兩邊都有一個很難攀越的懸崖峭壁，波薛異名光滑泥泞，另一個峭壁西尼異名多刺，即峭壁上很多尖石，要攀越這兩個峭壁可想而知的難度啦。大家還不要忘記，當其時是一隊非利士人的哨兵在這裡駐扎過，如果我們攀越的時候，這些哨兵是可以攻擊他們，在這個懸崖峭壁很容易就被人發現，一戰就射死了。要有多大的勇氣，這個拿兵器的人才可以跟約拿丹一起經過這個隘口去到非利士人駐軍的地方呢？約拿丹這個計劃好像很冒險，但其實約拿丹這個舉動不是突然興起去做的，非利士人的軍隊已經集結了在密末，而且他的哨兵已經在隘口了，證明非利士人會定期去到以色列人聚居的地方四周巡邏。那既然是行軍打仗，對方派兵四周巡邏，你自然都會派探子去到他們駐扎的營地刺探軍情，了解敵人的動態。或許本身約拿丹和他這個拿兵器的青年的行動原本都是有這個性質和目的的，為了了解敵人的狀態去刺探一下軍情咯。只是似乎約拿丹的計劃不是單單只是偷偷刺探軍情那麼簡單。第六節，約拿丹對拿兵器的青年說，來，我們過去那些未受割禮之人的駐軍那裡， 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由约拿单的对话，我们可以见到约拿单明白这场仗能够赢战胜，不是以色列有多少士兵，不是扫罗可以在吉甲号召到多少人去打这场仗。从来以色列人能够打胜仗，是因为上帝，是因为耶和华使他们得胜。这个是约拿单明白的地方，唯有倚靠耶和华，唯有倚靠神，唯有神去施展他的能力，无论有多少人都好，他们都能够打胜仗。无论人多人少，都不能够妨碍耶和华去施行拯救。即使他们这边只是得约拿单和他那个同他一起拿兵器的青年，只要靠耶和华，他们就能够以少胜多。可见约拿单是几明白上主的心意，真正明白使人得胜的是耶和华神。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又明不明白使我们得胜的是哪一位呢？相对于他的父亲扫罗，只是想用人的方式去迫使神使到他得胜，在之前的经文的献祭里面，或者往后的经文，他要他的士兵去发起誓去追杀这非利士人，都见到他不相信神是会让以色列人得胜的。但约拿单却是深信得胜的是耶和华，所以只要神愿意施展能力，他就得胜。不单止在这个对话当中见到约拿单的信心，更加在这个对话当中，我们看回这个拿兵器的青年，其实他和约拿单的关系是很好的。他不是只是一个只是服侍约拿单的仆人，只是帮他拎兵器的仆人，而约拿单在第一节和今次这一节都再一次与他商量他这个计划。好见到其实这个无名字的人，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和约拿单并肩作战。后面的经文都有讲到，当约拿单将非利士人击倒的时候，这个青年就随即将非利士人杀死。见不见到他们的配合啊？所以对于约拿单来说，这个青年人是他的战友来的，他们不是主人和仆人那么简单，是一起作战的战友。是啊，原来对于领袖来说，身边很需要战友，一个愿意和他同行的战友。但这个战友现在提出一个什么要求？一个可能会死的要求，一个根本不可能的要求。刚才都说了，悬崖峭壁爬上去就立刻会被非利士人射死了。一起去？一起共死？怎么回应？第七节是这个拿兵器的人唯一讲过的说话，但却提到这个拿兵器的人的决心和他对约拿单的信任。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做吧，你上去看啊，我一定跟随你，与你同心。他的回应是，约拿单，你定了计划就去做吧，你去吧，你去哪里 我都同你去。无论你去边度，我都与你同在。你的计划就是我的计划。我见到这个拿兵器的人真真正正是约拿单的战友，他信服约拿单的吩咐，和约拿单互相信任并肩扶持，他就是这样忠心跟随约拿单一起上去。容不容易？在你身边有没有一个这样愿意与你赴死的战友？在你工作的环境，在你的家庭，在教会侍奉的岗位，你又愿不愿意做这个与人忠心赴死的战友？这个拿兵器的人不是贸然就答应约拿单的。刚才都一开始有个故事讲到，如果你对那个人不信任，你根本不会放手。因此很明显，这个拿兵器的青年其实很认识约拿单。他知道约拿单不是心丑挂个勇字，好像那些清兵那样冲出去然后就死那些。知道他是一个勇敢大胆向神向以色列百姓都委身的人，并且对神满有信心的人，因此他才能够有这么大的勇气跟随约拿单去到一个这么危险的地方。当这个青年人这么有勇气地和约拿单一起出发的时候，上主就使用他们，神奇的事就发生。约拿单不是有勇无谋的，我们继续看下去的经文就知道了。约拿单和那个帮他拿兵器的青年约定，当非利士人见到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时候，就作为耶和华对于他们的记号，辨别神是不是已经将非利士人交在他们的手中。如果非利士人见到他们要他们上去，他们就认为耶和华已经将非利士人交了给以色列人。如果非利士人要他们站在那里，他们就不上去，因为这个不是耶和华已经将非利士人交在他们手中。因此当他们要达成这个约定的时候，他们需要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需要刻意地让非利士人见到他们。刚才都讲了，如果你刺探敌方的军情，你当然偷偷地上去了，你不会明目张胆地被你的敌人见到。现在他需要明目张胆地让敌人见到他们，这个不是更加需要更大的勇气吗？还有刚才都讲，他们要上一个悬崖峭壁，当敌人已经见到他，不是就可以将他们置诸死地吗？但是他们没有因为这样惧怕，他是满有勇气地刻意让非利士人见到他们。经文继续说，二人就让非利士人的驻军看见。非利士人说，看啊，看看那些希伯来人啊，匿埋在洞那些不敢出来的希伯来人竟然出了来。站岗的士兵就对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说，这么勇敢上来吧，我有件事要告诉你。约拿单就对拿兵器的人说，好了，我们上去。就是这个凭据令到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上去。看似很简单，不就是一个凭据，但这个就是有勇有谋的一个决定。 如果不是非利士人骄傲，他说明你上来我这里，既然是非利士人邀请约拿丹和这个拿兵器的人上去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在他们爬着这个险峻的峭壁的时候射杀他们呢？不会咯，因为他就是说我要等到你们上来我都可以杀你嘛。因为非利士人的自满和骄傲，他们满有信心能够打败这些只是懂得躲在山洞里面的希伯来人，所以他们不会在他们手脚并用要爬上这个峭壁的时候杀了他们。结果约拿丹和这个拿兵器的人就是这样手脚并用爬上这个峭壁。然而当他们爬上这个峭壁的时候，约拿丹就将非利士人击倒，然后拿兵器的人就跟随将那些被约拿丹击倒的人杀死。他们的配合是多么合作无间，是多么满有默契。是啊，他们两个就是这样有伴同行的战友来的。两个人在充满危机的困局，深信当上主将非利士人交在他们手中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扭转困局。他们这一次的击杀杀了非利士人约有20人，就是他们的合作无间，满有默契，就是这个无名的拿兵器的人忠心跟随约拿丹，以致能够完成上主的拯救，上主的得胜。上主让人得胜不是靠兵多，而是人愿不愿意忠心勇敢跟随。这个拿兵器的人没有名字格，都是一个小人物，但因为他认识约拿丹，透过约拿丹他认识约拿丹背后那位的神，以致他愿意忠心顺服。今天对于你来说，你又愿不愿意忠心顺服，以致神的恩典、神的应许临在你的身上呢？不知道你今天的战场在哪里呢？你属灵征战的地方在哪里呢？是你的家庭，是你工作环境，是你侍奉的地方。你愿不愿意相信神已经得胜，神已经兴起我们呢？以致我们可以信靠上主的应许，上主的得胜，忠心跟随呢？最后在第15节，因为约拿丹和这个拿兵器的人在非利士人的营中、田野和众百姓的心中都人心惶惶，地也震动。原本是由以色列人惧怕非利士人以致逃跑逃亡，剩下600人，现在却是因为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的信服和忠心，上主就扭转了整个局势，让到惊惶的是非利士人，现在逃亡的是非利士人，他们自相残杀，互相攻击，大大遑乱，以致后续以色列人可以继续去追杀他们，直至去到这个密末，直到这个亚亚伦。神就是这样让以色列人得胜。今日我们又愿不愿意忠心跟随，以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胜呢？在百多年前，英国有一位凭信生活的人，他叫做乔治·穆勒。他因为相信神的应许、神的供应，在他生活当中就得胜。 當時咧，遍地都係孤兒，好多咧都係父母雙亡嘅孤兒，佢哋冇衫著，冇飯食，冇屋住。呢、這個喬治穆勒先生就見到咁嘅情況，佢願意咧去收容呢啲孤兒，令佢哋有衫著，有飯食。但係佢唯一有一個就係佢從來都唔會將呢佢需要嘅嘢去求人，只係求神。凭信心去祷告，他1832年开始工作。起初咧只有三十个孤儿，慢慢咧因为当地嘅情况越嚟越困迫，他咧做下做下越做越庞大，做到咧有5座嘅孤儿院。因为5座嘅孤儿院嘅缘故，开支越嚟越大，净系建筑嘅花费都超过10万英镑。但在穆勒的原則底下，他從來都不會向人求款，他也不會將孤兒院的需要跟人說，也不會向任何人借貸。穆勒只是做一件事，就是向神禱告，而每次呢他都總是得到別人的幫助。特別有一次，當他們已經沒有早餐可以吃的時候，他的廚房女工跟她說、已經沒有東西可以給小朋友吃了。她就跟她們說，叫小朋友去飯堂，我們一起吃早餐。穆勒在當時就跟小朋友一起祈禱，多謝神的供應，為我們預備豐富的早餐。就當在穆勒祈完這個禱的時候，就有人按門鐘跟他說，我剛剛的裝奶的馬車的輪子爛了，為了讓奶不要變壞，我呢將奶送給你們。跟著隔了沒多久，有人按鐘，我剛剛焗好麵包，是新鮮焗好的，我知道你們有需要，我就送來給你們。小朋友就是這樣有早餐吃。每一次當穆勒遇到任何的問題的時候，他就向上帝禱告，然後上主就會供應他。他就是這樣教導孤兒院當中的孩童信靠上主。當有一天那5座孤兒院已經不夠用的時候，他們需要更大的地方，他們需要找地方去搬的時候，小朋友跟他一起向神禱告，結果神就為他們預備地方。1898年穆勒先生在世上的日子滿了，他將他的任務交給他的女婿，他為自己寫下這樣的句子：我已經樂意獻上自己身心一切，為實現憑信神就為實現憑信禱告祈求，神就成就何等的事。穆迪先生就是這樣，不單止自己忠心信靠上主，更加教導他的孩童忠心信靠，以致他能夠在生活當中得勝一個又一個的難關。今天你呢，願不願意忠心信靠，被上主興起得勝你此刻所面對的困難和挑戰呢？就讓我們同心禱告。真是主，願你在當中幫助我們，或许呢我哋属灵嘅征战地方每个人都唔一样，有人可能系佢工作嘅环境，有人系佢嘅家庭，有人可能系面对侍奉嘅难关，但我哋都深信上主你就系嗰位使人得胜嘅上主。你使人得胜唔系靠我哋有几多嘅才干才能，却是忠心 信服于你，信靠你的恩典，以致我们能够得胜。求你就这样帮助我们，使到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各个的范畴，都活出得胜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交托、祈求，藉乃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名字而求。